各位好，今天3月30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3月25号的时候呢，我们以前称之为五险一金的这个东西，可能就要变成六险一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这一天呢，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然后呢发了一个文，叫做《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这个意见出台之后呢，大概它的规定是，期望啊，远景，野望预期啊，就是3年之内呢，把这玩意儿呢给推向全国，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在我们所有的在五险一金上面多加了一个叫做长护险，或者说呢叫社保第六险，干嘛用的呢？实际上而言，就是对针对这个失能老人的。就是你如果说这个老人这身体不行了，对吧？没有这个自主的生活能力了，那用这个险呢，能够啊把这整个的老人这包括他的这个一些医疗护理或者日常生活护理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就给他包养起来，啊，这个当然有很多细则，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中国呢，大概呢往下3亿的老人，几千万的这个失能人员。那这些人呢，其实呢，对于生活的要求啊，还是有一些的。那一个人失能呢，往往呢会拖累全家。我们也都知道，就像其实很简单，这不用说老人失能，我们可以想回想一下，在中国我们看病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个人他病了，对吧？做手术，那往往呢会需要这个家人的陪护。在其他国家，我基本没有太看到这种状况。当然，你有可能说你在这，当然我说是发达国家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你可以在这块去看他。但是呢，这种陪护或者是这些，甭管是翻身呢、洗澡啊，然后打饭呢或者怎么样的，这一定不让您去操心，对吧？他有他的护士。因为我在日本，我也住过一回医院，我就其实他基本不太让家里人过来看你。你愿意过来看看没问题，但是十几分钟您赶紧麻溜儿赶紧滚蛋啊！你别在这给我捣乱。那其所有的这些工作，全都是由护士来完成的，护工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护工这一说，就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些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自己是没看到有护工，那都是由这边的护士来办这些事儿。那在中国呢，就不是，中国往往呢，他需要这个做手术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家人要护理，这一人失能啊，就是全家失衡，这句话是没错的，他这总结的没什么问题。那像这样的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家里有失能的老人，你就别人去干活，对吧？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就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用这种这种所谓的这个叫社保第六险或者叫长护险、长期护理保险，那呢，把这一段的这个工作给你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呢，就由社区呀，或者是医院呢，或者是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啊，派人上门干这件事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来说呀，它还真不是说中国首创的。这个呢，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个跟日本学的。日本这块呢，大概呢参考了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类似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呢，就是说它本身也是由这个交钱，对吧？就是由工作的人交钱，或者是说呢，你拿养老金也得交这份钱。那我们每个月啊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就是我们的收入啊，都可以看到有一份保险，就是说要交出去的，叫好像叫借户险，好像是这个借户保险是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它也不算高，每个月可能是大概是几千六五六千日元吧，可能因为根据你的工资收入不同，它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阶梯状的。那他在什么时候交呢？他是从40岁左右开始交的，就是你只要过了40岁生日，你就要交这个借户保险。你加入这个保险之后呢，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40岁之后，因为他经过测算嘛，40岁之后你有可能身体出问题。他不是说只保你这个岁数大了退休这一块儿，你40岁之后你都有可能出问题。他为什么这2天不是新挂了一位吗？张雪峰吗？张雪峰他挂了41岁。如果他要是说，不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说心源性猝死，然后他是脑淤血，或者是其他，当然咱不是这么说啊，不是咒别人这样啊，那他失能了， 那他实际上来讲，你看这就是40岁王后，而且说白了，这个人真正出问题，往往是在这个阶段，就是40岁王后一直到大概60多岁的时候，65岁的时候，这段时间整个激素波动啊，生活社会生活压力啊，他都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我有很好几个哥们儿，就都倒在这个岁数上了。你为什么？就是压力太大。对吧？身体呢又整个被拖垮了，因为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你要去开会、要去喝酒，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那又没有时间去锻炼，对吧？这又觉得自己岁数又没那么大，又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咔叽，人一下就没了，或者是出点其他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日本政府呢，就觉得说啊，那40岁以后你就交这个保险了，对吧？那个，而且呢，你的父母呢，大概率啊，也都是开始有这种护理了。所以呢，他这种扣费方式是这样的：40到65岁呢，这叫第二号被保险者，对吧？就跟健康保险呢是一起扣的，啊，如果你是上班族，你是正社员，对吧？公司承担一半呢，个人承担一半。那如果你不是呢，你有可能你要都承担。那65岁以上呢，是叫第一号被保险者，就直接从你的养老的，就是你的养老金，就是年金里边啊，自动扣除。这个金额呢不统一。就是根据你收入水平啊，你不断上涨，对吧？年收入越高呢，这保费就越高。那怎么享受这服务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你啊，你要申请，那你要申请认定的时候，比如说吧，当你或者你父母觉得说，哎，身体不行了，这我已经没有办法自主生活了，那你不能直接用保险，你得向市一所申请啊，要借户认定。哎，就是会有那个调查员就上门，哎，说看一像就跟面试一样的，这评估。说是你能不能自己穿衣服啊？能不能自己洗澡啊？然后呢，这个评估完之后叫什么？就面试完之后嘛。然后呢，就是等级划分，就是说呢，要比如说吧，要支援啊，要支援一或者二，或者是要借户1到5，它有不同的评估一个等级。等级越高呢，保险给你的月度这个预算额度呢就越高，但是这个不给你钱。这个呢，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这个应该叫做，就是只是根据不同的额度给你不同的服务。那保险覆盖是多少呢？大概是70到80，70到90的费用，对吧？你自己呢，通常呢，大概呢是付10%。如果收入特别高，你负担可能就会高一些，比如到20啊或者30啊这种程度，这是也有可能的，大概是这样。那具体你能换成什么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借户这一块啊。就当然，这个你跟日本比服务，全世界也都比不了啊，这个必须要承认的事儿。那一般呢，就是有几种，比如说吧，你是居家类的，居家类呢，护理员呢上门，哎，给你帮你洗澡，甚至呢，他日本还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呀有一那种流动浴缸，因为你家里那个可能不一定合适，而且日本很多那种老式房子的浴缸啊，其实也不咋地，然后呢，他给你推流动浴缸过来，哎。就帮你啊，打扫卫生啊，做饭呢、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这就是居家类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日托类的，就跟那小孩似的，早晨呢就有车呀把你接走。日本那边有这种车，就是他那种车，过来我在路上还见过呢。干嘛呢？就是他那车那个椅子能转过来，就跟一个升降台似的，咔给你降到这儿，或者你的轮椅也可以通过他的一个机械装置给你直接挪到他那车里边去，你全程不用从轮椅上起来。然后呢，这个给你接走干嘛呢？去养老中心。我家附近那还有一个这种养老中心呢，就是干嘛？你去洗澡、复健、吃午饭，哎，玩游戏。下午干嘛呢？再开车给您送回去。这是一种。还你，那你如果你是没有轮椅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干怎么办呢？租给你，电动轮椅，然后呢，电动护理床、助听器。对吧？你只要是付10%，你租金就可以用，因为你收入比较少，或者说你觉得这不值得，OK，你就租就可以，很便宜。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给你改装，因为啊，日本这块呢，很多的地方它的那个房子其实不太好，就是尤其是一户建。我为什么原来住在东山那块那么牛逼的一户建，对吧？那全都是新的设备，为什么我其实不太想住，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的那个设计，其实。包括楼梯那个陡的那个程度，包括它其中那些就是那适老化那些设施，其实没有多好。我有一回居然喝多了，从那楼梯上摔下来过，就到这它那个陡度能到这个程度上，所以我直接就搬到这边的公寓来了。那像这种公寓，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所谓的适老化这种东西。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这个门槛，扶手也没有扶手， 那如果说我要是在日本养老，我就要比如说建一个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我再买个公寓，那我就得给它做适老化改造，比如说它的这个扶手。那你卫生间里，你马桶，你说实话，岁数大了，腿上核心没那么大力量了，你手拉一下，那不是容易起来吗？这个给你改造，给你改造什么？就是20万日元是一个最高的啊。你的这房子里，你经常活动的地方，给你做适老化的改造，包括墙上这个扶手，就是你行走这个扶手，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地，就是你比如说这门槛之类的，给你全换了，然后这个坡道，对吧？这种东西全给你换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说呢，这就是日本目前的这种东西。您听着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其实学的是日本的这一套东西。这个是它，因为中国也马上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非常快的进入一个超高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它必须要在这方面等于是要未雨绸缪，它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好了。因为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失能的这个老人，能够一个老人会拖累一个家庭的话，那整个的社会的这种生产，它也受到损失，所以它必须要干这件事情，那就现在开始干了。但是呢，他这个干法呢，跟日本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日本是从40岁开始收这个钱，对吧？但是中国它是你从工作就开始收这钱，为什么？是因为你原来没有这个基础，你原来的这个没有不包含这一块儿。而且你没有像日本社会是一个就是未老先富的这个社会，你是那个未富先老，所以他又没有这整个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日本这边呢，他实际上他负担这个费用，他是由这国家就是政府，他直接先出50%，然后才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且呢，日本的这块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分级医疗和这个市，就是它的这个市啊，然后区啊、町啊，然后村啊，甭管它是怎么样的，那街道就相当于咱们那个街道，然后呢，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资质体系，包括它的评估啊或者怎么样的，它一旦做这东西，它就可以非常快的去铺下来。中国这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社会的整个的管控体系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并不能体现出它在这方面管控上的那么大的能力，所以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直接就干这活，所以它要把这个，而且它本身的这个社保还有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不太齐，所以它就要把这个钱尽量的多的拿过来。那什么？为什么我说他要尽量多呢？就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工作的人，或者是说你哪怕不工作，但是你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他把你的钱全收上来。这也是整体呢，去这个保证他这个钱能够到位的一个方式。即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社保第六险呢，它也没有特别多，它池水其实非常浅，因为它收的少。因为中国政府也知道，如果再多，对吧？那个承受不了，那他只能够呢是广泛的，尽量把这个税基，我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税嘛。那把这税基扩大，然后呢缴费人数扩大，缴费范围扩大，然后让尽量的把这钱呢给它多搁进来，大概就是这样。那日本这边呢，是你听着挺美的，对吧？对这个，哎呀，日本这块是不是挺好的？实际上来讲啊，这个呢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保费啊，它也年年在涨。你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是多少呢？全日本平均的这个每月保费是2900日元，这个说白了的话，就是三顿中午饭的钱，对不对？哎，三个盒饭的钱，或者是再多点，四个盒饭，也就这样了，对吧？你外边吃，那现在呢已经翻倍了，到了6000块钱了，每个月大概平均啊，这是说平均是6000块钱了，而且随着这老龄化呢，它也继续要上涨，那。这个东西呢，它还有一个专门日语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介护难民，就是呢，就是虽然有保险，可是呢，这个护理员呢严重不足，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日本整个在一个老龄化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它的人口呢一直在下降，对吧？为什么它现在虽然它反外国人，它这个对很多外国人不满，可是它还要引入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工作呀？就是这些东西，它肯定是不行。我现在你看，我有时候出去遛弯去，就看到这个，包括去那便利店，我楼下的那便利店，它已经就 没，我就没这，哎呦，得有这一小一年的时间了，我就没见着日本人当营业员的，全是东南亚那边的，甚至于我看有尼泊尔那边的，这都有，甚至有印度人，那认印度人呢，巴基斯坦啊这边都有，那这个就是那些那个工地，我就看着日本老人，就是那个岁数比较大的老工人，带着这个印度的或者其他地方那边小伙子，在那边已经在那边干活了。这就是你想京都这块都已经像什么程度了？京都其实很少有这个，就是比较说白了还是比较排外的一个地方，对吧？但是京都这块已经开始大概都是这么做了。所以说呀，就现在而言呢，你说，松花，咱商量个事儿，你先下去好吧？啊，乖，我看着你，我这块就容易乱套。我说你在边上，你别在我眼前跟前搁着，好吧？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少。人少啊，然后呢，还有一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呀，是这个，哎呦，真的，你下去吧，我这套说不利落了，来跟打个招呼，哎，别舔我了啊，乖。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低收入啊，这个确实是个负担。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的养老金呢，虽然说起来比中国的要高。而且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这个一些补贴，你可以申请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讲，所有这些都算在内啊，老百姓过得都不容易。你虽然是说你有这个和养老金或者怎么样的，那他很多人养老金还是少，对吧？那10%的自付额呀，和每月自动扣的那个保费呀，实际上依然是一笔啊比较重大的这个生活压力。这个真的是，你想想看，在日本这一块儿，那虽然比中国的这个养老金要高很多，可是日本的生活也很贵呀、啊，对吧？也很贵呀、啊。那他们为什么有些老人他要还要工作？他有些是因为确实工作一辈子了也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容易就出问题，身体就特别容易出问题，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经验。另外是什么？能多干一点儿，就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呢更游刃有余一些。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日本现在目前面对的一个这种关键。那跟中国的这个呢，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日本当然起步更早了，对吧？而且呢，它有一个重点不同，为什么呢？就是日本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高水平的护理阶段，洗澡啊、复健呢，对吧？中国目前首先解决的最基本的呢，就是重度这个失能的生存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是有36项这些这个各种各样这些东西，就是各种各样护理这种模式。但是实际上而言，能够落实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个呢，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个也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城乡之间的差距，说老实话是比这个中国是要少的，这个要差异度没有那么大，中国的这个差异度那就相当大了。这非常非常的大，那从上边的北上广深，然后到下边的这个各种村子，您想想看，那差异度得到多大的水准上？不论你不用去看什么护理这一块，你就从医疗、教育，然后其他的一些食品安全，各种各样的东西，城乡之间差异度非常非常大的。那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特别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城市有可能能玩转这套系统，但是呢，农村。可能呢，只有一种，就是以保险的名义收钱，然后给你再收钱，因为他要把所有的这些都给你包容起来，那干嘛呢？但是没有护理服务，不可能给你，您自己想想，怎么可能？别说达到日本的水平了，就是普通的水平，你都不太可能。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的这种生活的态度，他生活的态势。那当然，你要说没有正面效果也不会，为什么呢？就是它肯定能够缓解什么呢？一个人失能，全家失衡这种状态，对吧？那专业护理啊，你肯定还是能够释放这家庭劳动力嘛，对不对？儿女也不用辞职啊，那你也不用专门伺候老人呐，这个确实是好一些。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催生养老产业。这个养老产业它不光是包括那种高端的养老院，对吧？我老妈现在就住在这种养老院里，生活的还挺好的。那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一旦把这个东西给弄踏实了，对吧？养老产业肯定是包括上门服务这一块，有很多老人，为什么日本很多老人不去养老院？一个呢是养老院不好进，因为养老院你要先交一大笔钱， 这笔钱挺多的。一般来说，如果好的养老院的话，不是几千，就可能低一点的也几千万吧。你像我们看上有一些养老院，都是你至少先得给人交个1个多亿，就1个多亿日元嘛。这个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就是对很多人也不是一个大钱，但是实际上日本老人很难能拿出这笔钱来，他拿几千万都很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愿意离开自己家。因为很多的人一生的这个记忆啊，他包括他那不光是房子，他很多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是里边那些收藏的东西，陪伴自己一生的东西，他不愿意离开。那这些东西你上门服务，你肯定是增加，你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的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这个就是养老产业嘛，上门服务啊，对吧？那以前护理病人你是一苦差事，对吧？没钱赚。你如果这个产业起来呢？对吧？现在有社保基金也买单了，那社会化的这种护理的机构呢，职业护理员呢也会多起来，那这样就会更好一些。而且尤其是以后这个机器人，或者甭管是机器人还是机器手，或者其他一些自动机械，整个的在普及之后，这个呢也不像原来似的，就必须得是那些膀大腰圆的，或者是你非常累的去这么干活，这也是件好事。但是呢，有几个问题是在哪儿呢？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那个社保的总费率，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可以这么干是什么？因为日本是未老先富，他有这个钱。你虽然是说起来越来越多，大家也都是非常难，但老百姓哪有不难的呀？那但是呢，他依然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呢，中国这个就是一点一点给你再加稻草，对吧？你现在的这个，你有人说，哎呀，社保有一定的降费啊，可是呢，你这个新险种啊加入呢，实际上是抵消了部分的降费，而且它有一个，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概念，就是你看它现在，比如说吧，它有一个最低缴费额，对吧？那最低缴费额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虽然有可能没有到这个收入，但是你要按这个收入去缴你的社保。我记得上海是8000多块钱，那上海到底有多少人挣8000多块钱？我不知道啊，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收入之上的，但是我敢保证是有大量的人没到这个数，否则的话他不会是一个这个中位数收入，他大量人没到，那如果本身他们就等于是没到这个收入，但是按这收入缴费就已经是这个劫贫济富了，然后你又再给他加上一点儿。这是一什么概念？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对吧？那依然会是一个负担。这个就是个问题。你那尾巴，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僧多粥少，对吧？0.3的这个费率啊，就是相对于这个庞大的这个失能人群呢，其实是很少的。基金池子非常浅，刚才我就说基金池子非常浅，就是未来的这个赔付门槛会怎么样呢？失能评估可能会卡得非常严，能不能让你进入这个评估，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啊，那个贫困生，或者是说五保户，对吧？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在农村啊，这个五保户啊，然后呢，这些贫困人口，他能够拿钱，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依然是像这种所有的这些这个评中国式的评估似的，真需要的人不一定能评得上。对，这个应该在中国生活过都有这个概念，对不对？OK，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地区差异，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它可以有一些政府的基金，它一个是基金比较足，因为缴费的基数大嘛。它如果实在不行，它还可以拿从这个自己的这统筹这一部分拿出一些钱来去干这个事情。但是呢，服务也比较好，对吧？因为人也多嘛。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你就只有制度，然后你只能交费。但是实际上，你处理的资源都跟不上，因为你如果说你说有这个人，你可能还好说，但是这整套的系统你玩不转，那是一个搭建起来特别特别麻烦的东西。你贫困地区搭不起来，这甭管是从人员啊、技术还是从设备上都搭不起来。所以说呢，就是交了钱，然后没有服务。大概，但可是中国贫困地区有多少呢？我们自己可以讲嘛，对不对？能干玩起这套东西来就能有多少？所以说白了，这个东西好多的时候依然是某种程度的什么呢？劫贫济富，因为大家都交了钱了，是一个统筹的盘子，但是贫困地区你干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些就是假失能， 哎，骗这个东西，在中国这个你可不用去想，一定会如此的。这个如果你要是说觉得连这个都您都觉得说有怀疑，那我觉得您对中国就不太了解了，对吧？哎，所以套取资金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干嘛呢？护理机构跟家属一起套取这个资金，反正有全国这个基金池子买单嘛。那只要是这机构说了，那我就机构我可以不派人，但是我可以编在名录里。这就跟那个贫困人口写一个单子，然后那个大家钱就拨下来是一样的，没有人去真正意义上去能核实得了所有这些东西，监督的成本这就特别高，而且政府花钱呢是一特别麻烦的事儿，就是即使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你不用没人骗或者怎么样，他建立这一套整个的监管，包括这个包括评估，然后呢再用这个钱去买这个服务这些流程。中间跑冒滴漏，或者是说官僚这个冗员，那是一定跑不了的。就多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本身就基金池子就这么浅，然后再花出一部分去干这个，您琢磨琢磨这还有多少用？最终变成一什么呢？就是大家花了钱了，然后呢，有些地方能受益了，但是大量的地方只花钱没有服务，就是多给你上了一笔税而已。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叫六险一金？说我说那个所有的给政府的钱都叫税呢？这个就是叫税。而且您再自己琢磨琢磨，医保本身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对吧？啊，他虽然是说这个是专款专用的，或者怎么样，您信吗？搁我反正我不信。中国医保都能够只挪出去，做那个就给公务员发工资，那您想这个能好到哪儿去？对不对？所以说，像他这样的，就等于是就多交一笔钱。我估计大量的地方也就是如此了。你跟日本学呀，很多东西不是说不能学，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跟别人学的，对吧？但是呢，学着学着，尤其在制度层面上，或者是说算不上这种算是根本性的制度，就是这种社会上的服务类型的这种制度，也往往会走样，就是它就不具备，它整体这个社会。它不具备这样服务型的这种功能制度，为什么？是因为中国从打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管制型社会，它管制能力特别强，管理能力特别强，但是服务能力，你任何一个中国的服务类型的这种能力都非常的差。有好多人就跟我说：“哎呀，你看当年这个李克强，他说了什么？这个让服务更好，做得更好。现在中国已经很多地方去改变了，中国改得最好的，哎，这服务社会服务最好的地方，也就是别人的地板。你在日本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东西你就是他妈的日本的地板，在你那儿就是一个天花板而已。那何况于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到底是一什么水平？各位大概应该心里有数了，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